是很强调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个人消费主义的意思就是，我们在内心里面是无止境地渴望是得到享受和消遣，让我们自己觉得哎呀真是好了。如果我做一些事，人家提供一些服务不能够达到你内心里面这个感受的时候呢，你就说乜佢服务咁差㗎。或者在教会嘅层面里面就会话，哎呀呢、这个教会点解咁多问题㗎，唔能够帮到我嘅。或者喺家庭嘅环境嘅里面，哇你做嘢做到咁嘅都唔合我心意。这个咁样以自我为中心嘅人生係好普遍成为而家世代人嘅标记。去到一个地步，大家都见到好惊啊！就是有啲嘅人，佢认为佢自己嘅睇法系啱，要其他人接受佢、认同佢，唔会歧视佢，到一个地步，要成个国家都要配合佢嘅睇法。呢、这个自我膨胀，一个以我为中心嘅人生，去到一个极端，喺内心嘅深处嘅里面。原来这些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是以自己作为上帝，合我的旨意就 OK， 不合我的旨意我就会有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不同的行动。有时在教会的环境的里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看重我们自己的意思，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感受作为我们判断一些事情对或者错的标准，很快我们自己都会变为小的偶像，不是再以上帝作为我们最高的敬拜对象，不是再以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衡量所有事情的最高标准，而是我的感受、我的意见、我的看法，自己都变成了偶像。如果一个教会很多的人都变成小偶像的话，这个教会也都没有上帝在当中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处理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时候，让我们看清楚问题的核心，原来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问题就来了，我们怎样才可以在我们的小家庭的里面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在大家庭的里面同样都不以自我为中心呢？今天我们一起看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其实《使徒行传》是圣经里面记载圣灵怎样藉住他的仆人们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甚至撒玛利亚，去到地极的里面，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作见证。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如果熟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传遍大地的转捩点，就是当时在安提柯的教会，当领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禁食祈祷的时候，圣灵对教会说话，然后差遣巴拿巴和使徒保罗去不同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安提柯教会当福音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记载在第十一章，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差派巴拿巴去到那一处来去建立教会。圣经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神藉住巴拿巴在那一处的牧会带来教会很大的祝福。然后在同一章的经文二十五节，圣经就记载巴拿巴去大扫找了扫罗， 后来圣经就记载扫罗的名字叫做保罗，找到他之后就带他去到安提柯的地方。圣经说巴拿巴和使徒保罗在那一处足足有一年的时间来牧养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神使用他的真理，藉着圣灵的能力和仆人们的服侍，得到很大很大的复兴。圣经只是用一句说话来表达当时教会复兴的状态，就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大家知道当教会建立的时候，教会不是很大，但是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长，但是教会能够在一个城市的里面被人看见教会所产生的那种见证的能力，安提柯相信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在那一处很多的基督徒得到造就，活出圣经要求的属灵的生命，以致外人看见那些基督徒的时候就说，哇，这一班人是跟耶稣的，就对这一班人起了一个名字，叫他们做基督徒。我们可想而知保罗和巴拿巴在那一处的侍奉带来教会很大的祝福。我们不难想象保罗和巴拿巴在那一处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们同心的服侍带来教会非常大兴旺的那个的恩典。原来在他们的当中不单只有巴拿巴和保罗，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叫做马可。马可如果大家熟圣经的时候知道，这位弟兄亦都一个不是很寻常的弟兄。有些解经家说当初的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班的门徒一起祈祷的地方就是马可的家。马可后来在教会历史里面记载，他就是写成马可福音的作者，亦都是跟随使徒彼得，是有很好的服侍，可以说是初期教会虽然不是使徒，亦都是一个神好使用的神的仆人。在这个安提柯的地方，不单只有巴拿巴，不单只有使徒保罗，还有马可。当第十三章圣经记载神差遣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做宣教的时候，当时他们就带了马可和他们一起去做宣教的工作。宣教当然不是简单，要付上很大的代价，身体、精神、灵性都有很大的磨练。圣经就在第十三章第十三节记载保罗和他同人从这个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去到那一处，突然间约翰马可就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圣经似乎没有特别记载是什么原因，马可为什么在宣教的路上面走到一部分就退下去。然后圣经就继续记载使徒保罗和巴拿巴怎样几经辛苦在当时不同的地方将福音传出去，到一个地步甚至被人用石头打，打到几乎要死，然后靠着神的恩典回到安提柯的地方，去到那处和弟兄姊妹们 交代他们整个宣教的路程，神怎样藉着他们将福音传出去。跟住《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来到一个很重要的耶路撒冷大会。大会之后记载保罗带住大会的那个已决的案的信再回去外邦的教会的当中，是坚固教会，让教会能够继续可以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来传扬主的福音，也都是祝福很多的人。然后来到第十五章三十六节，在这一处过了一些的日子，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就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角城，在那一处探望弟兄。 保罗好爱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心里面时常挂住他们，好希望能够再回去那处来看看弟兄姊妹们在领受到福音，在真道被建立之后，他们的情况是怎样。然后37节，圣经就记载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38节就出现一个问题。圣经说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了他们，就不和他们同去作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在那一处，保罗就因为过去马可在宣教的路走了一部分就退下，因为这样的原因就觉得不可以再带马可去了。因为宣教的路不简单，可能马可走到一半又停下来，让整个的宣教的事工可能因为这样而受到影响。于是保罗就和巴拿巴因为这个意见不同的缘故就产生辩论，辩论到一个地步，这个争论到一个地步，在39节，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因为带不带一个的同工在这个宣教队里面去参与，因为这个不同的意见带来一个结局，就是两个本来在安提柯教会里面同心侍奉，亦都神很大祝福的一对的牧者要彼此分开。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与人一些的争论，有一些的意见不能够配合，在内心里面产生一些不同的不好的感受，不是一件小的事。这一件可以带来连好像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你在圣经里面看见神很祝福的神的仆人，都可以因为这样而分开不同的地方来服侍。所以合则来不合则去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看法，并不是一件轻率的事。当我们今天提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想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容让这种思想好像癌细胞一样蚕食我们的生命，以致带来我们家庭更大的问题，以致带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够更蒙神祝福，合一地去见证和侍奉主呢？刚才在引言的时候，我提到合则来不合则去是合谁的心意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看见是合自己的心意，我的看法不能够得到尊重，所以我好不开心，我的意见别人不采纳，所以我想离开。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遇见一些人，他们的性格和我们自己的性格不是很协调，你见到他的时候就好像有一种面阻阻的感觉，你就会觉得不如避开，少见为妙了。所以来到见面的时候都当他是隐形人，见不到他一样。在家庭的里面，夫妻两个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可以说人生的着重点， 这个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神做人的时候做男做女，特别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当神见到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预备一个配偶来成为他的帮助。所以当夏娃出现的时候，让亚当的生命，可以说让他的生命和生活更加的完整。神造男比较上是有理智一点，比较上可能在那个体力上面是强壮一点，比较上能够看事情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去看，让男性能够发挥作为一家里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员有的功效。但是神比女性呢，就较为有温柔的一个的本质，女性比较上是重感情，比较上有感性，做事就更加细致，更加能够细心。如果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每一个都是看大方向的，剩下来的事有哪一个做呢？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粗心大意的话，整个家庭就更加的凌乱。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急先锋，一有什么事就冲出去，可能就撞到整个家庭都头崩额裂了。神让我们有不同的配偶，就是让我们能够可以互补长短。在地上面又怎可能有一个人和你会完全一样的呢？如果你说没可能有一个人和你完全一样的，其实不单止没有一个人和你完全一样，连你自己过去的你和今天的你都不一样的，都会有不同的。我还记得我小个的时候，我很喜欢红色的，我见到红色就很兴奋，我就对绿色没什么好感。当时学校的足球队他选了一件绿色的球衣，我穿起那件球衣呢，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没趣了，不能够带来给我一个很积极的感觉。但当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绿色，反而有时觉得红色有点刺眼，连我自己都在变紧，更何况我们身边的人，怎可能有一个人是和你会完全一样的呢？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人生的那个着重点。我们有时会做一个的心理分析，分析一下自己到底是属于九型人格的里面哪一种的人。九型人格有很多类啊，其中包括有理想崇高完美主义者啦，或者呢是有一些乐意助人的，有一些呢很讲求有成就的，有一些呢却是充满悲天悯人的心，有一些呢很喜欢大起大落的，很能够有浪漫主义的，但是有一些呢天生就是领袖的才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但是我们会发现神将不同性格的人组合在一个教会，组成这个大家庭，就是让不同性格不同气质的弟兄姊妹融合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同心彼此服侍。当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出生的国家的人都能够同心在一个地方，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国去摆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就好像诗篇里面所讲，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更重要的就是当弟兄姊妹不同的背景、性格、气质都能够融合一起服侍的时候，神得到很大的荣耀。是父神能够这样配合不同品格的人、不同气质的人，而可以为着神的国一起的去摆上。 所以主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特别要提门徒，你们要合一，好像主耶稣和父神合一那样，我们也都与主合一，以致我们整个的群体都能够在这个合一的过程的里面来见证荣耀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三而一在永恒的里面合一的这位主宰。有人可能会问，我们真的在家庭里面有不和的吗？有一些丈夫出门口的时候最大的困扰就是要等太太换衣服，可能有化妆，等的时候望着个表，快啲啦，够钟啦，又迟到啦。或者太太在家庭的里面回到你屋企，乜咁乱噶？叫咗你个拖鞋唔好再摆喺个梳化上面啦，叫咗一千次啦，点解次次都系咁嘅？如果我哋调转去睇呢个问题，点解神容让你嘅太太系一个万条斯理嘅一个嘅太太？为什么神容让你的丈夫在一个不修篇幅，当然不是走到极端过分的情况里面，不拘小节的一个品一个性格呢？会不会神在这样的让你面对这样的处境，有些东西要你去学习呢？你说哇，学了这么久都还要学啊？当你跟先生说，我跟你说了一千次，你的鞋就不要放在个梳化啦，你这样说的时候有没有东西要学？仍有所学。哇，每次出门口你都拖慢我，令到我迟到的。当你有这样语气表达的时候，有没有东西要学？仍有所学。圣经里面罗马书有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即是说，神容让我们面对我们的配偶有和我们不同的地方，用这一节经文的应用就可以给我们看见神有祂的心意，让我们是得到益处。同样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见到一些和我们可能性格不是很对的一些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们一起合作的时候有很多的冲突或者很多不同的意见，会不会神也都是容让我们遇到这样的肢体，是让我们能够得到益处呢？你说很难顶的、哦、很辛苦的、哦、弟兄姊妹，在人生的里面有什么宝贵有益，甚至可能是对我们永恒生命是有帮助的事，不是经过辛苦而去磨练出来的呢？奥运选手不是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努力又怎样可以拿到金牌呢？使徒保罗不是攻克己身以身服我，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又怎样可以说出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持守了，从今以后有生命的冠冕为我存留呢？所以当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无论在我们的小家庭，在我们的大家庭的当中，面对这些的挣扎，面对这些不好的感受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 主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刚才我们看见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个的争论的里面，甚至去到个阶段彼此分开了。我们很容易就在内心里面拿个结论，以后保罗对马可一定会看小他了，或者起码不看小他都对他内心里面有些嫌隙，或者调翻转，马可在宣教队里面被保罗好像踢在一边，我不带你去了，我带西拉去，可能因此内心里面就有一些很不开心的感觉，甚至可能没有没面子了，可能内心里面带来的一种伤痕持续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按心理的分析可能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刚才大家读到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一卷书是使徒保罗在人生最后的阶段，已经在监狱的里面写信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然后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即是路加医生和他一起继续在罗马的监狱的当中。然后保罗就跟提摩太说，他说你来的时候有一个人我想见，你可不可以将这个人带来？是谁啊？你来的时候呢，就要将马可带来。跟着保罗在经文里面说，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有益。从心理分析，可能保罗对他的那个的不好的感觉，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见到保罗对马可那个的服侍，对马可的生命落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结论，就是马可在我传道的事上面于我有益。所以当他在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他很希望提摩太能够带马可来。圣经没有特别提到底马可在保罗的传道上面有些什么对他的益处。在原文有益这个字是讲到马可是对他是有帮助的。所以以前保罗觉得马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宣教队去做了，但是在现在他看见在神的恩典的里面，马可可以成为一个对他的传道是有帮助的人。保罗在他整个人生的里面，如果我们看整个圣经，大概是他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转变。另外一个转变就是他祈祷求神去医治他的病，但是主在他三次祈祷他都没有应承他之后向他讲说话，而他讲的那句说话影响很多的信徒的生命。在这一处也都给我们看见，他曾经是因为马可的缘故是有争执，拒绝了马可去参与宣教队，但是当他临终的时候，他对马可有很好的评价。当我们回头再看看当时在《使徒行传》里面发生的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深入地去了解到底当时发生的事谁对谁错呢？巴拿巴希望带马可继续宣教的路，没错，之前马可真是去到一部分的路程就退下了，在宣教的事工里面带来的影响非常的大。巴拿巴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是一个能够安慰人的人，也都是一个你可以说是非常之有眼光，看见别人的长处，让别人能够有机会发挥的一个的牧者。没错，马可是退后， 但我相信巴拿巴内心里面仍然觉得这个他的表弟不是好像保罗那样想的，他是可以继续在属灵的生命里面去成长，被塑造成为神可以大大使用的一个人。我们可以给机会他，虽然之前他曾经退下，但是这一次仍然可以辅助他，以致他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更大祝福的一个人。这个想法是对还是错？是对的想法，给机会别人，让人有机会可以被主被建立，以致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人。但对保罗来讲，保罗觉得走宣教的路非常的艰辛，而且需要有同工同心协力的来服侍。所以当我们有时组成短宣队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会问一个问题，继续的祈祷求神指引，到底什么短宣队的队员可以加入这个短宣队里面，以致能够成为整个队伍的祝福，亦都成为我们服侍的群体的祝福。如果进来的人是有一些特别的困难的话，这样我们出到去一个自己不熟悉可能非常恶劣的环境的里面，我们不单止要做一些宣教的工作，甚至还要处理这个可能有一些不太成熟带来影响的一些肢体的一些问题，这样整个短宣队的事工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也都会在神的恩典里面，靠着主的智慧，靠着主给我们的一些的正确的看法，而去选择不同的队员来参与短宣队。所以保罗这样看，要组成一个这样的短宣队，是要有一个有坚毅能够是吃得苦的一个跟随者。这样的看法是对还是错？都是对的，大家的意见都可以是对的。但是虽然大家的意见都是对，却是互相争持自己的意见，圣经就记载他们因为这样就分开了。我们在家庭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有时也都面对有不同的意见，特别当我们教会要面对前面扩堂之后那个发展的需要，在我们整个群体走上面前的道路，到底神要我们整个教会怎样去行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意见。到底我们看重的是我们自己的意见呢，定是我们让主的旨意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同行在天上面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意见就是上帝的意见的时候，会不会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小的偶像在教会的当中？如果个个都是这样，我们就不是敬拜这位独一的主，而是敬拜我们的自我了。在这样的争执的里面，你说真的会遇到的话怎么办呢？或者有一个祷告值得大家去参考，这个祷告就是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跟主说，主啊，这个的肢体他有这样的意见，你知道，如果这个的意见和看法是从你而来，是合你的旨意的时候，求你去改变我，让我亦都能够睇见你嘅恩典。但系如果主啊，佢嘅睇法、佢嘅意见唔系从你而嚟嘅时候，求你去改变佢，让佢能够知道你嘅旨意系乜嘢。我哋喺教会嘅里面，是以我们的主为首， 在以基督为首为主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就要学习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而只寻求主的心意。就让主的心意显明的时候，我们就往前奔走主要我们走的大道。同样在小的家庭的当中，我们当我们有遇到一些冲突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个想法，这个家是我建的，是我辛辛苦苦赚钱 建立出来的，所以呢我在这个家里面有话事权。或者另外一个话，你以为你在外面做是很辛苦啊，我在家里面养儿育女，在这里煮两餐，日日在这里清洁等等，还辛苦啊，你不用翻工，翻到来可以休息，我在这里工作，在家里面打理家务照顾孩子，24小时没有休息的。你跟着就会心里面说，我才有话事权。当大家都觉得自己才有话事权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让我们将个话事权回到神和神的话的当中。到底主怎样讲啊？主提到你认为自己强的，就是要服侍小的；你认为自己聪明的，就是要成为那些没那么聪明的人的仆人。主教导我们就在家庭的里面以基督为首，让我们知道不是合我的心意，也都不合他的心意，乃是合主的心意。让主的旨意显明的时候，丈夫、太太甚至儿女们都按着主的心意来生活。最近我们请到一位的神的侍女在我们当中来分享怎样去建立家庭，她讲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建立一个合神心意家庭的方法。其中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就是，遇到任何问题都回到圣经那里，都去问圣经怎样讲，然后就按着圣经所教导的来去做。如果不按圣经所做呢，就后果自负了。所以合不合不是合你，也都不合我，是合主的心意。让主的心意显明，我们就一起去做。回应有些的弟兄姊妹以一个消费者心态在教会里面生活的时候，他们觉得在教会里面，如果这个教会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我就留下；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就不留下。我的需要和我的感受成为决定去留的关键。如果用回刚才的原则，就是我们不是问我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我的感受是否得到填满，而是说，主啊，你的心意是怎样。如果是主的心意要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的家里面一起的去成长，困难、不同的意见、不同人的看法都可以成为建造我们生命的媒介，以致我们都能够在这一处彼此的建立，能够更像我们的主。家之所以为家，不是在于在家里面有很多的律师能够讲出所有的理由，不是在于在那一处有很多的人很能干，能够做出所有的计划的标准。家所以为家，是在于家里面有爱。我记得在香港，我曾经在一个巴士站那里等车的时候，看见一个的广告。那个广告呢，有一句说话很有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讲， 你拗赢了场交了，不过你输了个家。即是说没错，你是对的，你啱晒了，你拗赢了对方了，对方五体投地没话说了，那么怎么办？对方就劈炮不捞了，不再在这个家里面生活了。家不是说你，家是说爱的，爱是使这个家里面能够融合一起，能够被上帝祝福和被上帝使用。所以在小家庭的里面，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问一个问题，主啊，我爱应该怎样做呢？让我在爱的里面来活出应该有的态度，能够讲出适合的言语，在爱的里面能够关心对方，能够体恤对方的需要，而让对方不要再受伤害。在大家庭的里面，我们问主啊，帮我能够更爱你，帮我能够更爱弟兄姊妹。有一个肢体有这样的意见，有这样的反对，帮我能够懂得怎样去看这件事，有适当的态度来回应，以致让爱充满这个的家。爱是什么？大家好熟。如果大家有圣经的，就请我们不如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就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读到第八节的上半节。爱是什么呢？有圣经的就请大家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的上半节。找到的我们一起来诵读。爱是什么？好吗？预备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有爱，基本上我们连提这句说话都不会提，合则来，不合则去。这句说话就是证明我们自己没有爱才会讲出来。因为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约翰、马可在使徒忍耐的学习上面，后来成为马可福音的作者，成为初期教会神好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爱塑造了这个门徒的生命。很多的家庭，夫或妻，在爱的里面，在真理的当中，来帮助对方，以致对方的生命能够在互相配合的当中活得更加的完整，更加的蒙祝福。所以爱成为小家庭、大家庭可以共偕，可以能够得到上帝同在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润滑剂，亦都是很大的动力，亦都是很重要的结果。当我们今天再提这个的题目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让爱充满我们的小家庭，同时充满我们的大家庭，以致我们都能够不需要再提这个的这句说话。主耶稣他和一班的门徒和当时的犹太人讲过一句关于离婚有关的经文， 他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是婚姻的金律。但是当神带领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一起侍奉，一起敬拜，一起学习的时候，亦都愿意这句说话的精髓成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重要的原则。愿主祝福大家。